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，他说：“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两个耳朵，所以要快快的听，一张嘴，所以要慢慢的说。”当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，我会发现前十二节经文都在论述舌头。今天我们将查考一至六节，若主许可，我们将在八月份查考第七到十二节。那个讲道主题是驯服你的舌头，希望你们能够期待下一个讲道。今天我们先来讲一到六节。第一节说教会教第一节里面说，我们的弟兄啊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希腊语中师傅这一词的意思是教师的意思。对希腊原文有研究的人，这个词叫 dikakalois。英文单词 didactic， 就是教导性、启发性或教学性的这个词，便源自于这个词希腊词根。教师固然不可或缺，但他们的人数应当是少数的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班级里面只有两三个学生，却有24个老师，那该是何等荒谬的景象。教会若没有教师固然不好，但若人人都想当教师或师父，情况或许更糟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孩子刚出去，然后主日学老师也跟着他们一起出去了。如果你是个教师，主会让你对你所教导的人负责。成为教导神话语的教师是一件严肃的事。我们教会的长老会负有责任，非常严肃的责任，要为敬拜聚会、主日学、团契小组等慎重挑选讲道者、教师和讲员。每一个会员都有责任。下一个星期我们教会有会员会议，每一个会员都有责任。所以要对你的要对你所负责的认真对待。接着我们要说，教师将会受判断。判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审判。希腊原文是 krima， 意思就是审判。有许多经文讲到这一点，讲到这个审判。比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 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这个台就是审判台，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。还有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所以做教师的要记住这一点。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。所以教会的领导人、长老、执事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。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，他们关心你的灵魂，好像那将来交战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所以他们要为你们的灵魂，要为你们负责，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以致所有人都要受审判。那些传讲神道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也必须向神交战。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我们要向神交战。接着雅各书三章二到四节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里我们讲到传讲神道的人，过失一词的意思是绊倒或跌倒。我们都在跌倒，即使我们都在犯罪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并非只在少数的几件事上有过失，而是都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雅各继续说，若有人，雅各在此刻所指的不仅是教师，而是任何人。包括男人和女人，难道真有哪个人，无论是男人和女或女人，从未在言语上犯罪吗？请看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以赛亚先知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人用在言语上得罪神，用舌头犯罪。请注意，得罪他人的罪其实也是得罪神的罪。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诗篇， 他在与拔示巴通奸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便写下了这篇诗篇。请注意诗篇五十一篇的三到四节，大卫说：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这里大卫说他与拔示巴通奸犯罪，是向神犯罪了，得罪了神。唯独得罪了神，在神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神审判他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他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有人说亵渎的话，有人说谎或毁谤他人，有人言语轻率或愚昧。当我想到这些事，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是应当说的，要请看十诫和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五章中的登山宝训，这两处都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应该说的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：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，我们有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，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对的。我们继续来看三到四节。上个月我们在看雅各书之前的经文时，我们看到雅各在他的书信中常常运用比喻。我们在上一次讨论亚伯拉罕和拉合的信心，现在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，他又通过两个比喻说明微小的事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。第一个比喻是马嘴里的蕨黄，还有在海上行驶的船，都来说明微小的事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。第一个比喻是塞进马嘴里的蕨黄。说实话，我对马了解不多，所以我做了一点研究。蕨黄就像铅笔或钢笔，一个细长，长约15厘米，粗约15毫米。长15厘米，粗15毫米，是个很小的物件，却是驾驭马匹不可或缺的工具。把这个放在马的嘴里，你们就可以控制那匹马。虽是小物件，却是驾驭马匹不可或缺的工具。驯服一匹野马虽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而驯服那狂野的蛇头则更为艰难，唯有主才能做到。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驯服我们的蛇头。 第二个比喻与船只有关。特别是用来控制船只方向的舵。我知道我对开船比较熟悉一点，因为我父亲喜欢航海。在三个夏天，1957年、58年和59年的三个夏天，我的父亲都带全家去航海。我们全家一起去航海，所以我知道如何开船，我知道如何驾驶小船，也明白一个道理，即使风势强劲，船只依然可以通过舵来操控方向。船舵就是一块，只是一小个木头连接到船，或者你会说到大船，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大船，几百米长，他们的船舵也比较长。但即便是这么大的船，也能通过一个几米长的舵来控制。同样的，我们嘴里的舌头就像船上的小舵一样重要。小小的舌头就决定了整个身体的方向。小小的舌头决定了我们整个身体的方向，所以舌头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其中一个老师，他讲了好几堂关于舌头的讲道。他强调了舌头的重要性，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的功课。我们要接下来讲第5到6节，讲树林里的火花。雅各书3章5到6节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的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就像马嘴里的绝簧和船的舵一样，舌头虽是身体上极小的一部分，雅各书称之为最小的肢体，却至关重要。它既能成为行善的力量，也能成为作恶的力量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希腊语中火一词，原文是 hule， 意思是木材、柴火。有一句谚语说， 特别是在南澳炎热的夏天的时候，说一点火花足以烧毁整座公园。一点火花一旦它点着了，足以烧毁整座公园，甚至整个森林。当我第一次来到阿德莱德，在1984年，我来了一个月，来和这边的人交谈，关于建立一个神学院。其中一个教会会员带我去毛 Lofty， 就是阿德的一座 Lofty 山。那在火烧森林后的一年，你还可以看到很多被火烧的痕迹，即使到今天，你仍然可以看到被火烧、森林火灾的痕迹。火开始的时候很小，但一旦点着了，足以烧毁整片森林。但箴言告诉我们，25章11节说，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好比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这是箴言25章11节说的。还有箴言15章13节也说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。那记住箴言的这些教导。当雅各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时，他强调了舌头所能制造的罪恶是何等巨大。舌头能够玷污全身，全身都会因舌头而陷入罪中。此外，舌头还会为罪开脱并辩护。有一个故事，关于印度某个村庄里一位妇女，她曾恶意地在村里散布关于其他妇女及其家人的流言蜚语。有一天，她醒悟过来，知道自己错了。她去找村里的智者，询问他该如何弥补自己所犯下的过错。智者告诉他，回家，回家去杀一只鸡，拔下羽毛，把羽毛放在那些被你伤害过人的人家门前。然后再来见我。那个女人照做了，她回家宰了鸡，拔下毛放在那些被她伤害过人的家门前，然后回到智者面前。智者对她说，现在回去把你所散落的所有羽毛都捡回来。智者对他说，去把他所散的羽散布的羽毛都捡回来。这妇女对这番吩咐大感惊讶，她说这根本不可能，现在风早把羽毛吹遍了整个村庄，甚至吹到更远的地方了。智者然后对他说，你的那些不经意的言语也是如此，他们就像被风吹散的羽毛，你无法将他们收回了。听完这番话，妇女因自己说出的那些话、那些流言蜚语而伤心懊悔，便离开了。从那天起，她下决心要谨言慎行。如果从今往后，我们能牢记神的话说，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 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这出自箴言22:25。还有以弗所书4:29也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在舌头上犯了罪，记得向主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你。你如果这么做，他会赦免你。最后一点，我提到了箴言的几个经文，我建议你们一天读箴言一篇箴言。箴言有31篇，你可以一号读第一篇，在月底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把箴言读完了。我知道二月只有28天，有些时候只有30天，但还是有7个月有31天的。我们都知道怎么来数，哪个月有31天，哪个月只有30天，或者28或29天。在那些有31天的那个月，你完全可以把箴言读完。我建议你们尽量一天读一篇箴言。你将会在言语上，在如何讲话这件事上得到造就和祝福。你可以今天开始读第7篇，那我们下个月再开始从第一篇开始。一天读一篇，最后我还要分享哥罗西书4:6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。如果你没有，要求神赦免帮助。一天读一篇箴言，这将在你在言语上有能帮助你，造就你在言语上当如何讲合宜的话，并且在神的帮助下驯服我们自己的舌头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虽然舌头是一个小小的肢体，我们知道这小小的舌头掌握了我们全身的方向。父，我们若在舌头上犯罪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在你面前求悔改，求赦免，帮助我们学习在箴言中和其他的经文，圣经的其他的经文里学习如何控制我们的舌头。 我们的言语就像用盐调和，可以荣耀神的名，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碗里。求主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，它虽然很小，但它却有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